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37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在这段时间里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是跟这个挪亚方舟有关的。挪亚方舟所在的地点是亚拉列山，在亚拉列山的山底下有些湖泊，开始了一条重要的河流。那条河流在圣经上叫做伯拉河，地理上叫做幼发拉底河，大河的意思，一直经过了土耳其、叙利亚，到达伊拉克，最后进入波斯湾。这条河在中东是很重要一条河，但是在1998年的年中的时候，这条河出了一件大事情。在世界上，在报纸上提到水源的问题可能会引爆下世纪的中东战争。产生的原因，原来土耳其在这条幼发拉底河在它的境内修了22个水坝，而且是在2005年全部完工。修好一个水坝就要开始存水，在存水的时候，土耳其就对着底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讲，你们要几个月没有水喝，原因我们要开始存水。所以你想，他们盖了22个水坝，底下两个国家真是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们告到了联合国。联合国终于在2004年开了一个世界的会议，因为很多的河流是世界性的河流，也就是说一条河经过几个国家，大家可以共享的。那一场会议结束的时候，要世界各国签约，土耳其没有签。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幼发拉底河称为人类文明的摇篮，说你们去查查看这条河什么时候干过，历史上没有看过这条河什么时候干过。他说既然没有什么干过的时候，我又何必签呢？人家说你建了水坝，土耳其说我建水坝，我最后的水还要放给你们呢，否则话我上游的水拼命的灌满了我的水库，如果不把水给你们的话，我的水库装满那一天也要崩掉了。那这些国家说大家都签了约，你就签好了，反正水都是源源不断来的话，历史上也没干过，你就签就是了。土耳其说我不能签，万一有一天我的上游的水没有了，那我的水库的水我要保留下来给我自己的。那下游的这些国家说你有水我没水，这要表示什么？一定是战争开始嘛。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上说世界将来不是为石油而打，而是为了水而打。土耳其所担心的有一天终于发生了，因为我们可以从圣经上找到，到启示录的第16:12-16，这里说到，当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这个伯拉大河在创世纪里它是第四条从伊甸园流出来的河水，到启示录它终于干了。那它干的原因是神把它弄干的。土耳其每一年都有雪下在它的高山上，也就是这个挪亚方舟当初所停留的这个山，当这个雪水化掉之后，才产生了这条河流。这条河流所流过的地方，像这个叙利亚跟伊拉克，这些都是沙漠地带，但这沙漠地带因为这条河灌溉而成了一些肥沃的土地。当这条河水没有的时候，那这些地又要回成了沙漠地带，所以这条河的是非常的重要。启示录继续说，当这河水干的时候，说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就是东方，所以为了这条河的东方来的众王，很多国家预备了道路，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是指到主耶稣降临的那一天，在那一天要聚集征战。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美基多敦，这个就是世界上有名的一个叫做哈美基多敦大战，是指的世界的最后一天。但是这一场战争 河水怎么干掉的呢？固然是神时间到了，在第六位天使把碗倒了，这河水就干了。但实际上你再回头看启示录的11章3到5节的时候，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穿着毛衣是指的他们先知的地位，他们要传道1260天，也就是3年半。这两人有权柄，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晒不下雨。哇，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两个人神给了他们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晒不下雨。你还记得以利亚那时候在旧约里头，神让他有这个权柄，天不下雨，地上旱灾。当然很多人在讲那两个先知是什么人，其中有个可能就是以利亚。所以这两个人有权柄，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有能力叫天必晒不下雨。1260天世界上没有雨，天下大旱，也就是这条河就要面临干枯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末世的时候，很多的事情神认为时间到了要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预言一个一个都应验。圣经讲什么跟我何干呢？圣经中的预言一共有1817个，现在已经 96.5% 都已经应验了。这些包括了过去在世界上帝国的这些预言，还有对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预言，还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王国的预言。那还剩下 3.5% 正在应验当中，这些是对末世的预言。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末世的开始是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和后来末世的这些预言一个一个都出现了，还有对敌基督出现来的预言，最后是对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预言。当 96.5% 都应验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后的 3.5% 也会按照神的话语一个一个的应验。彼得后书1章19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实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在这些世界的预言里头，我们也曾经看到有一个预言是指到巴比伦王的重现。那在巴比伦的时候，尼布加内撒传到他的儿子，国家就亡了。自从纪元前539年一直到纪元后1932年，巴比伦亡国了2470年，没有一个王是巴比伦自己的人，都是从外来侵略的人。在1932年到1958年之间，伊拉克被英国立了一个国王，立刻就在1958年，他们两个党在争夺革命之后把这个国王推翻。那萨达姆胡生这个党是在1979年夺了这个位置，他做总统之后曾宣布过，他要重建巴比伦城，他要恢复古巴比伦的荣耀，他自称他是现代的尼布加尼撒王的再生，并且他要再一次的去征服以色列国和耶路撒冷。1980年到1988年这8年中间，他进攻伊朗，因为他要报2000多年前的仇，因为巴比伦是被谁灭掉的？被波斯帝国灭掉的。波斯是现在的伊朗。这场战争打了8年，没什么结果。耶利米书上52章第4节说，他就是指的尼布加内撒与耶和华竞争。萨达姆胡生说他要再一次的征服以色列国，所以当美国跟他打仗的时候，你看到他的飞弹就拼命打以色列去。哈巴谷书1章11节，他就是指的尼布加内撒王，但是这是预言的尼布加内撒王，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萨达姆胡生还有一件事情，他是以他自己的权威到处立像，那些老百姓们都要在他的像前拍手来敬拜他。古代的巴比伦城是被泥沙所掩盖的，他夺了权之后，现在就把泥沙都挖出来之后，过去的巴比伦城已经恢复了。他在庆祝宴席上 给所有来的人每一个人一个金币，这个金币上头印了两个人的头像，在背后的那个头是尼布加尼撒王，在前头这个头是他自己萨达姆胡森。圣经上有两个地方的预言在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应验过，我们现在一起思考这个预言是关于最后的巴比伦。在耶利米书第50章44节开始的时候说，谁能给我定日期呢？这是神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给神定规日期。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同一个预言以赛亚写在耶利米之前，在以赛亚书13章第4节说，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所以是指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没有人可以给神定规的日期，是神决定好的一个时间。这场战争呢，是由一个大国的人民和许多国的人一起加入进来的。在耶利米书50章继续下去41节说，看哪，有种民是从北方而来，在巴比伦或者现在伊拉克的北边有一种民叫库德族，有10万军队，这个民要参加这场战争。原因是萨达姆胡森用化学武器做实验的时候是用了他们的人做实验的。当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的那一场战争的时候，这个民族没有任何举动。在2003年小布希总统的时候，他说他必须要靠这个北方的民族，但是土耳其很害怕这个民族强大，所以土耳其就把军队布置在土耳其边境。所以在这一场战争开始之前，2003年3月27号，美国的空降部队占领了库德族跟土耳其的边境，在库德族的支援之下建立了基地。那美国也是跟库德族人说，我们有3000伞兵保证边界的安全，所以库德族说，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参战。在耶利米书上41节，刚才我们念了，看哪，有一种民是从北方而来，并有一个大国和许多的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所以除了北方，我们刚才讲的库德族，并且有一个大国和许多的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带着很多的国来进攻巴比伦的。圣经上的预言必须要实现，因为我们相信神所写下来的一定会应验。那我们这样念的话，我们已经看出来这一个大国是哪一个国，是美国，和许多的君王被激动。参加这一场战争的有14个国家，他们来不是为了经营财宝或占领土地，这在圣经上讲他们是被激动。被什么激动？美国参加这场战争当初最大的理由是9.11事件啊，他们被激动，从远方而来，而且从天边而来。以赛亚书说，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勇士，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我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所以这些人是被神挑出来的，好像这些人是神的勇士，但是这里圣经上讲的很有意思，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但神为什么要用他们呢？我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在美国的军队你可以看到很多他们是勇士的形象，但是他们也是金夸高傲之辈的形象。在耶利米书上51章第31节曾提到了，通报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这就表示他的通讯系统已经全部混乱。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4方被攻取了，渡口也被占据了，围堂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在这场战争，整个的通讯系统在美军进攻的时候已经全部轰炸完了。我记得在电视上，他们的新闻部长才报告新闻的时候，他跟记者说，美军还远得很呢。就有的记者指给他看，远方已经看到美国的坦克车开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通讯已经差到什么地步。在那个时候，当美军进城之后，发现萨达姆胡森不见， 在美军进巴格达的那个礼拜天，我在教会里头我已经讲了这两处的圣经指的这场战争来讲的时候，他们当时就有人问，那尼布加尼撒王就是萨达姆胡生现在藏在什么地方去了。我说如果这一个事情是圣经上所预言的话，那么我们就往圣经上看好了。因为耶利米书上第50章第24节指到这一个最后的巴比伦王说，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竞争。果然不错，在2003年12月14号撒旦胡生被寻到而且被捉到。既然这一件事情也应验了圣经上的，很多人就再继续下去说，那美国什么时候会离开巴比伦，也就是伊拉克呢？那在圣经上他们所看到的耶利米书51章第9节，这是指的这个大国的人民，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哎，这是很有意思，给那时候当时他们的答案。所以在2003年12月的时候，这是美国要离开伊拉克的预告，说我们想医治巴比伦，美国在那里想把民主和平这一切东西都带给他们，想把萨达姆胡生这个独裁者这个巴比伦王拿走之后，说我们想医治巴比伦，圣经上说他却没有被治好，最后的答案圣经上说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所以后来果然不错，伊拉克美军最后撤了军，而且撤得很惨，整个伊拉克比美国还没进去之前弄得更糟糕。从世界的历史来看，从来没有这样事情发生过，在这个圣经上预言，如果各位回去看圣经的话，很多在这场战争，圣经上耶利米书用了2章，以赛亚书用了1章，在形容这一场战争。奥巴马宣布从伊拉克战争结束，等于承认战争失败，而且伊拉克从那时候开始就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自杀爆炸，教派的纠纷也很凶，这就引进了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末期的北方王重现。马太福音24章15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后面有括弧，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会意，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当主耶稣讲这句话，当时的听众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站在圣地已经应验了，是指的纪元前175年的时候曾经产生过一个马加比革命，他们曾经把一个北方来的国，也就其实是他们的东方，但是他们进来的方向必须是从黎巴嫩叙利亚这个方向进以色列，所以对这个以色列来讲是从北方来的，是指的亚历山大希腊帝国所留下来的一个王，叫做西流基王国。这一个王国的王曾经纪元前175年占领了耶路撒冷，到了圣殿发现，哎，你们的圣殿怎么什么神像都没有，我们在巴比伦神像一大堆，就搬过来，那听你们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猪不洁净，那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一样杀猪，所以他们就在圣殿里头杀猪，然后说血是不洁净的，他就用猪的血涂在圣殿的墙壁上。你想对以色列人来讲，说你可以把我杀了，你不能侮辱我们的神，所以以色列人终于起了革命，由马加比这一个带了他的孩子们这一个家族开始起义，大家都响应，就把这个西流基王给赶走了。那他们最后进入了圣殿，把这圣殿恢复了，修理干净，清刷干净。新约的时候，在主耶稣时代有一个节叫做修殿节，在旧约圣经里头你从来没有看到有这一个节日，就是纪念这一个事件， 他们把这一个北方王给赶走之后，恢复了圣殿。什么叫会意呢？是因为让犹太人再一次去了解到主耶稣所讲那行毁坏可憎站在圣地的，不是你们所想到的过去的那一个希律基王，主耶稣所讲的是将来要出来的。那你回去再看先知但以理的时候所说的那个北方王，确实在历史上都应验了，但是他说这个王一直到末时，就世界的末了。哇，什么人可以活那么久，到我们现在已经2000年了。那我们就要分析一下那希律基王国所占领的地点，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这三个国家。那这三个国家他们最后要统一起来进攻以色列，所以这个伊拉克的事件是这三个国家要统一的一个先兆。因为他们把萨丹胡生拿走之后，他旁边的两个国家就是伊朗跟叙利亚就能够在一起成一个国。因为过去萨丹胡生是这两个国的敌人，那这三个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伊斯兰什叶派，他们要等待一个最后的先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要使得这一后面这一个事情成立的话，伊拉克必须把萨达姆胡生拿走，才能做出后面的这些事情。